2004年的夏天，87岁的中共元老李锐带着老伴张玉珍来到浙江杭州。当时啊，已经是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特地摆了一桌好菜，自己一个人呢宴请这老两口，没有带家属，也没有带下属。在此前的几个月里啊，李锐已经两次写信给习近平，说要来浙江的事儿。当时的李锐啊，已经是党内呼吁民主宪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知名人物了，同时呢，还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渊源极深。习近平呢不好拒绝他，但也实在怕他来以后啊，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难以应对。这次呢，李锐还是终于来了。席间趁着没有旁人，李锐还是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他对习近平说，你现在地位不同了，可以向上提点意见吗？习近平闻言啊，起初是笑而不答，脸上挂着他招牌式的笑容，但没想到老头啊是不依不饶，最后被李锐逼得没办法了。习近平说了一句，我怎么能跟你学呀，你可以打擦边球，我怎么能啊。是啊，习近平为官几十年靠的一大法宝就是对中央紧跟紧跟再紧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绝不越雷池半步，又怎么会因为你李锐的一句话就去提什么意见呢？当时啊，隔壁的上海倒是有一位喜欢给中央提意见的市委书记，名叫陈良宇，可短短两年后啊，不提意见的习近平就取代了这位喜欢提意见的陈良宇。说起来啊，李锐和习近平的这次见面距离上次已过去了整整20年，那还是1984年的11月，李锐刚刚卸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时候。李锐在日记里写过，11月23日周五，阴，小雨，到河北正定县，先到龙兴寺参观仲勋之子县委书记习陪同做解释，后与习书记漫谈。这位李锐啊，还真是共产党里的一位奇人。早年因为激烈反对修三峡大坝，机缘巧合成了毛泽东和水利部之间的通讯员，还给高岗、给陈云都当过秘书，在人生的最后几十年里，竟然又成了党内自由派的领袖。李锐还有个死对头啊，就是号称左王的邓丽群。即便在退休之后，这两位冤家还因为政见不同而唇枪舌战，不可开交。然而啊，这一右一左，两位老人家可不只是意见不同啊，还有私人恩怨。1943年延安整风的时候，李锐被整倒。李锐的老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的范元贞，为了寻求依靠，就和邓丽群睡到了一起。李锐恢复工作之后，范元贞抛弃邓丽群，又和李锐破镜重圆。1953年庐山会议，李锐被划成彭德怀反党集团，开除党籍。范元贞呢，又再度和李锐离婚，划清界限。后来到了80年代，范元贞又伙同邓丽群告了李锐一个黑状，让李锐从中组部副部长的位置上丢官，彻底退休。对于这段往事啊，李锐在回忆录里也是略有提及，但始终不愿意多提。或许啊，在那个肃杀的年代，都各有苦衷吧。1979年，李锐恢复工作，在电力工业部当了几年副部长之后，其实啊，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不料啊，却突然收到了老领导陈云的通知，让他去中组部组建一个青年干部局，专门负责考察年轻干部。可是问题来了，这李锐早在50年代就已经是部长了，现在你陈云却要我去当什么青干局的局长，这不是给我降级了吗？李锐心里啊，当然是老大不乐意了，一直也就拖着没给陈云一个答复。其实啊，陈云安排他的老秘书李锐去中组部搞这个青干局可是大有深意的，是陈云和邓小平和胡耀邦这些改革派之间高层政治角力的一步大棋。 眼看着李瑞迟迟不给答复啊，陈云急了，无奈之下只好亲自给李瑞写了一个条子，说：“李瑞，你是不是嫌局长官小不愿意干呢？你先去干着嘛，以后再说嘛。”老领导这么一说吧，李瑞反而也就不好推辞了，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当然啊，陈云也没忘了私下里自己给李瑞写的那张条子。李瑞到了中组部没多久，就被提拔成了中组部主管青年干部的第一副部长，而李瑞组建的这个青干局就是专门执行已经在十二大上被写入党章的干部四化政策，负责中共第三梯队的选拔。在那个提倡干部年轻化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实在可谓是权倾一方啊！大家都把青干局叫做是第二中组部。李瑞可能自己也没想到，到了65岁，到了退休年龄，正准备收拾收拾摊子回家养老的时候，反而突然行了一个大大的官运，成为了掌握全国青年干部前途命运，更是掌握中国未来几十年前途命运的第二中组部部长。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就主张工作重心应该全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数十次强调军队要消肿，要裁军。邓小平说，400万军队至少要裁掉100万。1980年，国防部部长耿飚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主持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军队裁员改制已经是大势所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正在给耿飚部长当秘书的习近平似乎也感到了裁员的压力。他既没有当过兵，也没有上过军校，更没有上过前线啊！如果继续待到军中，即使凭着父亲的关系，晋升之路恐怕也不会太顺畅。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对照着邓小平干部四化的标准，年轻化这一点，习近平肯定是够年轻。知识化、专业化这两点呢，习近平怎么说也是清华毕业的，但革命化这一点确实还不够。所以啊，要进入中央选拔干部的视野，习近平必须换个艰苦的地方革命一下，做出一点政绩来。于是啊，习近平在1982年决定离开中央军委办公厅，自我下放到河北正定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前脚刚离开中央军委办公厅，薄熙来后脚就进入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要说当年的薄熙来啊，和习近平就已经是棋差这一招了。直到在中央办公厅里蹉跎了2年之后，薄熙来才恍然大悟啊，怪不得他晋平弟弟放着办公厅的经理的工作不干，非得去农村当书记呢。于是乎啊，终于回过神来的薄熙来赶忙来了个大转身，也离开了中央办公厅。这闯关东一闯，就闯到了大连的金县，也成了一名光荣的县委副书记。然而啊，这时候的习近平早已在河北正定抢先混出了动静。要说这个动静啊，还得说到当时号称第二中组部部长的李瑞了。话说这位李瑞是一招拳在手，便把这令来行，权力加上魄力，这个中央选拔新干部的第一把手，动静着实是不小啊。1983年，中共决定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的千人名单，胡耀邦称之为第三梯队名单。如果能进入这个名单啊，那就意味着不出意外，以后起码能混个省部级领导干干。而奉命考察谁能进入这个名单，谁不能进入这个名单的，正是李瑞。在李瑞当年考察的名单上，诸如张德江、李长春、吴仪、李铁映这样日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啊，不在少数。他们大多数是40年代生人，已经官至厅局级。当然啊，这个名单上也有一些例外，比如习近平。1983年中组部考察习近平的时候，他刚在河北正定县转正成为县委书记不久，年龄呢比前面这几位啊是差着有10多岁，级别呢也只是县处级。大家都知道，县长距离着省长还差着10万8千里呢。 但竟然也被破格加塞列入了候选成为省部级干部的第三梯队当中。一夜之间啊，习近平就从一个普通的县委书记成为了一个中央培养的日后要成为省长部长的县委书记。当年啊，李瑞亲手制定第三梯队选拔标准和程序。程序一般是省部级党委先定名单，报上了中组部以后呢，再由中组部考察。但李瑞啊，也为习近平是亲手破坏了这个自己制定的程序。当时河北省的省委书记高阳那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对习近平这个空降的年轻太子啊极不感冒。后来啊，高阳还在河北省的省委常委会上把习仲勋给他打招呼要他照顾儿子习近平的事儿给抖落了出来，弄得习近平在河北待不下去，才只好去了福建投奔向南。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更不可能把一个初来乍到的县委书记作为省部级后备干部的人选给报上去了。当时在李瑞身边工作的严怀回忆，1983年10月，李瑞亲自指名道姓，要求严怀立刻动身去河北正定县考察习近平。按理说啊，习近平当时并未被河北省省委推荐，又是去年才刚刚下派的，不属于那种长期政绩突出的干部，够不上被考察的资格。但严怀呢，终究也就是个办事人员，堂堂第二中组部部长李瑞都放话了，你怎么敢不照办呢？所以严怀只好奉命去正定县考察了习近平。也正是因为这次考察，习近平最终进入了河北省的第三梯队名单。李瑞的这个强行加塞功不可没。李瑞早年曾给高岗当过秘书，和同为陕北红军出身的习仲勋呢也往来甚密。晚年的李瑞就不止一次地说过，只有习仲勋敢为了胡耀邦拍案而起。李瑞他是一身反骨啊，自然是佩服这样的人。当时的习仲勋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要好朋友李瑞照顾一下儿子习近平，李瑞爱屋及乌也没有拒绝的道理。其实直到2015年的8月，李瑞还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一段对习近平的评价，习本人能力平庸，但忠良之后没有私心，此时可雕。2015年的习近平啊，早已继承大统，成了万众瞩目的伟大领袖，即将大显身手。或许啊，李瑞也察觉出来了有什么不对劲儿，但直到这时啊，李瑞还用他敬佩的习仲勋来宽慰自己，说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应该不会乱来吧。就在李瑞给习近平强行加塞进入第三梯队的一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薄熙来从中共中央办公厅空降来到了辽宁省泾县担任县委书记。但可惜生不逢时啊，他已经完美错过了中组部考察第三梯队年轻干部的档口，也就永远失去了进入第三梯队的宝贵机会。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啊，比习近平还大着4岁的薄熙来似乎每走一步都比他的近平弟弟要慢着半拍，似乎啊，就是当年这一步之差也决定了二人今后的命运和中国政治的走向。1982年，习近平放弃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工作，下放县城，他是退了一步，但可遇上了李瑞的特殊照顾，退了一步又进了2步，渡京成功。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李瑞让习近平顺利搭上第三梯队这趟官场升迁的快速列车，可能啊，也就没有了后来习近平辗转福建浙江成为封疆大吏，也就没有了17大上被立为储君，更就没有现在号令群雄的习总书记了。2018年4月13号，李瑞101岁生日，女儿李南央给他提前订了3桌酒席，但那个时候啊，病重的李瑞啊已经下不了床了。 当天下午，李瑞把美国之音的记者叶冰叫到了病榻前，他心心念念的就是一定要抓紧跟叶冰说，他以前并不知道习近平只有小学文化。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李瑞似乎还是耿耿于怀啊，恐怕百年之后在历史上留下罪名，人们啊会称他是习近平的贵人，是那个习近平官场的引路人。那一年，即将退休的李瑞突然被老领导陈云调去了中组部，成立青干局。原因就是当时以胡耀邦为首的团派年轻干部已开始迅速窜升，共青团中央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火箭式提拔的应许之地。陈云说过，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啊，不会挖自己的祖坟，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胡耀邦这群跟他貌不合神也离的团派干部要抢去了他们共产党打下的江山。陈云冒险启用老部下李瑞，无非也就是希望以中组部的要职打动一直官运不顺的李瑞，让他知恩图报，以一身牛脾气顶住胡耀邦的压力，夺回干部的生杀大权。但这世间大事啊，往往都是出人意料，就像毛泽东当年提拔邓小平是为了制衡刘少奇，结果人家两人呢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语言。陈云也没想到啊，李瑞身为自己的老部下，却和胡耀邦这些改革派们意气相投，让他大失所望。很显然，在当时的陈云看来，李瑞并没有圆满完成他交代的任务，属于是办砸了差事，要提头来见。李瑞这个第二中组部部长当了仅仅两年，老冤家邓丽群和前妻范元贞的信就写到了陈云那里，要求立刻撤掉李瑞。当时对李瑞已经不满的陈云顺水推舟，在他们的信件上批示，既然这么多人都对李瑞有意见，那就让他调离中组部吧。但是啊，历史的风云总是变幻莫测的，总是让我们很难以一时的成败来论英雄。看似啊，当时的李瑞没能完成老领导要求他顶住胡耀邦阻击团派年轻干部的任务，但他在任职期间给予特殊照顾的习近平却在40年后的二十大上完成了这件未竟的事。二十大上，当年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被架出了会场，当年的团中央常委李克强被提前去职，一年之后又命丧上海东郊宾馆。或许啊，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但历史却给所有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或许此刻九泉之下的李瑞也终于可以向他的老领导报告了，报告陈云同志，您交代的任务完成了。